好，我们继续打后面的课上完啊。第二节正觉的德行啊，那人类的德行当然是不是就是我们说一般人类所应该有的这一种道德，那正觉的德行呢，就进入就是修出世道啊，出世间法，希望获得正觉解脱的德行啊。所以，我们如果要劝一般没有学佛的人要做好一个人啊，那就可以以前面的这一种内容来作为一个指南。那如果是有兴趣修学佛法正得解脱的话，那就理解这第二节正觉的德行好，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小节的地方，依法修行的现觉佛法的中道行为人类德行的深化与广化，就是它要有前面的基础的啦。佛教讲的中道行就是出世法，它要有人天的基础就好像成佛之道导师所安立的那个层次就是我们先学习五层共法，对不对？人天的基础，然后才有办法进阶到出世法就是三层共法等等那如果是人类的德行没有做好的话，其实我们即使修行也会很辛苦没有办法跟出世法相应所以我们人类德行的这一种基础呢，五戒十善一定要做好那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的话，想修戒定慧有时候我们其实是好像在拉牛上车这么辛苦所以它是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所以超胜人间一般的德行它所以被称为超胜人间的德行，就是因为中道是依于正法而契入正法，所以前面依于正法就是因，那契入正法就是果就是知法入法的意思知法就是因，入法就是正法就是果。中道行是德行的常道，就是正常道跟世间常片的真理相随顺相契合。那世间常片的真理呢，就好像什么呢？无常苦这种常片，世间常片的真理相随顺所以我们佛法讲的中道行，其实它不会跟世间的常理相违背它是一定是人类德行的深化。所以经中说法随法行那法随法行呢，如果按照阿毗达摩的解释，大家看注脚35瓜胡三法之论的解释呢，法就是涅槃，随法就是八正道，法随法行就是一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涅槃，随顺而行就是法随法行。所以如果按照阿毗达摩的解释呢，这四个字应该要这样念就是法随法行，要这样念的但是我们好像一般人都是法随法行，对不对？我们把两个字这样，其实你按照阿毗达摩的解释这样念是不对的应该要法然后随法行所以随什么法呢？随着涅槃的方向前去，就是随法行然后再来依中道去实践，能够达到法的体现体见，就是称为知法入法，就是见道见法。所以体见真理的理智平等被称为法身就是初得法身或者是后得法身那这个法身当然就是缘起法性那这个理智平等，他既然会说平等就是前面应该是两件事所以我在猜他这里会不会 理呢就是所，所观境，智呢就是能观的智慧，因为它用平等嘛，这两者平等才可以证入法身。所以我们一般讲见法呢，它就能所双亡，就是没有这一种相待，它是理智，那个时候是平等的，它没有一个能观的心跟所观的境，它已经消融啊，那才可以进入法性啊。所以佛法是依法见法的德行，是真理德行，是相附真上的啊。那依于真理而发起德行，大家把真理跟德行圈起来哈。第一句话是这样哦，依真理而发起德行。那第二句话呢，是依德行去体见真理。导师很多这种话哈，好像看得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倒过来讲，有什么意义这样哈？那我觉得导师他在写很多书哈，他有时候是用他觉得最白话的方式来表达最深奥的道理啊，但是对我们来说还是蛮深奥的啊。那所以后面他说，真理与德行的统一，就能够达到理智圆满，或者是智行圆满为佛法的目的啊。那所以这句话呢，我就联想到啊，也许它跟我们第一章所讲的三种法啊，皈依法的三种有关系啊。那刚刚我们书本上呢是说依真理而什么呢？而发起德行，对不对？我们建立的正见呢就是真谛法，那有了真谛法，我们要去实践，就是中道法啊。那实践这个中道法过后，我们又怎么样呢？去体见真理。那第二个真理呢，就是解脱的法，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文思，我们一般讲说真谛法，这里呢就是培养正见，那这里的正见的智慧呢就称为文思慧啊，文慧，文慧啊。那解脱法这里就是正定嘛啊，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这个就是什么呢？正慧，体证的了。所以这里的慧呢，就是有漏慧，有漏的智慧啊。那后面这个呢，就是无漏慧啊，无漏的智慧。所以我们所学习的正见啊，所理解的道理，我们到最后所证悟的内容呢，一定要能够对应的。这个真理它不会有说我认知的是一个，然后证悟的又是另外一个，它不是这样的啊。只是说我们亲证的话呢，才能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是那个水是不是之前就知道那个是好的水，所以我才会去追求嘛，对不对啊？那所以呢，这种有漏慧，我们所建立的正见呢，这种也称为真理，就是真谛嘛。但是当我们透过正思维啊，这里就是正思维嘛啊，正智一直到正念的修习啊，乃至定学的修习，那我们才有这种结果啊。所以这个的话就称为加行慧啊，加行慧。所以我觉得导师的书虽然它的文字很精简啊，但是实际上也包括了前后的道理啊。可以相呼应。好，我们来看205，从法性空寂和这个无常无我涅槃的法印来说，这是法法如此，真理无所不在的。那这里呢，其实前面一个就是一时相应嘛，对不对？法性空寂就是一时相应，那后面那个呢就是三法印啊，不管是一法印或者是三法印，都是真理无所不在的啊，普遍的真理。但是有情为无名跟爱所系缚，然后拘束于 这种狭义的自我私欲啊，就是自我爱，所知所行不但不能出证本来的法性，反而障碍它。那导师举了一个例子哈，蛮好的这句话，他说就好像迷失方向的人，不但不能分别东西，而且他还固执东就是西，以为东就是西啊。那我上两个礼拜我有看了一个那个故事，我前两天也有在讲，就是那个叫什么白玉经啊，白玉经，他很多个故事都是讲愚痴的人啊。那有一个愚痴的人，他是这样，他有一天，因为他是光头的，就像我这样光头的。那这个愚痴的人呢，他去水果店啊，他走到水果店的时候呢，因为那个老板可能就是想要欺负他，就拿着那个梨子一直在敲他的头，敲到呢那个头已经流血了，他还不走，还傻傻的被人家一直敲到流血。然后路人啊经过说，哎，光头仔啊，你都被人家敲到那个头都流血了，你干嘛还不走啊？他说这个老板啊真的是愚痴哎，他以为我的头没有头发就是石头，一直在敲我的头。你看这个老板多么愚痴。这个路人说，你才愚痴好不好，被敲到头破血流还不走。那佛陀说啊，我们众生就是这样哦，愚痴到这种程度，别人跟我们讲愚痴，我们还说别人愚痴。你看我们像不像这个光头仔？好，那导师这里举的例子也是这样啊。那导师的慧通是说，这样有情著着于这种五蕴啊，执着这个五蕴，那五取蕴就成为自然的大苦啊。不知道无常而执常，执断无常也成为大苦，对不对？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不了解无常，就是无有常性，对不对？无常就是无有常性，它不是消极的，它反而因为无有常性而不执着任何的恩恩怨怨啊，或者是有任何事情放不下，它反而知道说这一切都是既然会变化，没有主宰，所以我反而要积极的去制造好的善业啊，有功德的业，那让我去向光明。但是一般人不知道无常而执着种种的常见断见还不打紧，那他还在这无常的这种错误的观念当中呢，产生极大的苦啊，因为他认为都是无常的消极的啊，对于自然社会身心弄得到处都是苦啊。所以这无明与爱为本的生命活动呢，构成有情内在深刻的特性，沉没于深海生死海中啊，不能把迷情看破而解放出来，永远活在矛盾缺陷的苦迫中讨生活啊。导师写得很贴切哈，我们好像能存活几天就存活几天吧啊。我们了解的无常好像都是很消极啊，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学佛啊，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呢，就是正见。正见，因为有正见的人，他会让自己用功；没有正见的人，他很多借口让自己放逸。你相不相信？有正见的人啊，即使生病，他知道没有办法用功，但是他也不会懈怠。如果你没有正见的话，什么理由都想得出来。字典找不到的他都想不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反复美。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二段。佛法中的中道行，就是为了扭转迷情为正觉，扭转苦迫为自在。这个呢，在唯识学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语词，叫做转依。 就是这个意思。转迷为悟，转苦为自在。这种转什么为什么，就是转依的意思，依靠的依，转依。在瑜伽行派呢，这个语词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转阿赖耶识过后成为清净识呢，无漏识过后就称为转依啊，就是没有阿赖耶识这个语词了，这个名词没有了啊，转掉了。所以在实证持法的目的呀，以实证持法为目的，随顺持法的思想行为的方法，那厌离离情而去向正觉为动机。所以大家把目的、方法、动机圈起来啊，就是我们学佛一定要有这三个，要有体证空性的目的，要有思想行为的方法啊，正确思想行为的方法，还有呢，我们要有去向正觉的动机啊。因此专修取向分别是不够的，所以佛在四依才有说依智不依事啊，要依智慧，不要依我们的妄事啊。那这个到底要怎么解呢？大家可以参考注脚四十一刮胡二学佛三要啊，大家看第一行后面，这个事呢就是有漏有取的，以我所为本的妄想分别。如果依我们的这个有漏心事来修，不但不能解脱，反而障碍证悟解脱之路。智慧呢是相反的，它具有勘破我执、遣除邪见的功能，无自性、无分别的慧观能降服自己的烦恼，引发现证出世的智慧。所以我们现在在修学佛法，或者是我们慢慢在改进自己的习气，但是我们一定要经常反省自己，我是跟有漏识相应呢，还是跟这种解脱的智慧相应啊？我记得我在马来西亚，我在家的时候呢，我其实就开始带读书会了。我在家的时候就开始有在学习带读书会啊。那当我刚来福缘不久呢，我就去受戒啊，就是我是在光德寺受戒的。大家也听过光德寺吗？静心长老那里啊，我是在那时候是88年啊。我去受戒的时候啊，因为我被选为西班首啊，就是西班长。那我们的戒和尚呢，他知道我们这一几个呢是福缘来的，因为已经听闻这个是有来路的这样哈，那他就要考考我们了，很好笑。所以我们第一次去见戒和尚的时候呢，我们跟他顶礼过后，他就问我们，问我问题，他就问我问题，他说你是法号，那我就说我是开人。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做扳手吗？我说我不知道，我也不认识戒和尚你啊，我就是报名就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的师父是他的法子啊，所以我才有这样的荣幸。那再来其次呢，就是因为我是福缘啊，他就问我说你在福缘学过什么？我说哎，现在后观法师在教我们中论啊、大智不论啊。他说好，那中论第一个偈颂是什么？请你解释给我听。我好像觉得越谈哈，好像越不太对劲，对不对？他好像要看看我是不是我的程度到哪里这样。后来我一下子我就警觉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刚开始我是对答如流嘛，你知道吗？后来我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哦，我说哎，戒和尚，弟子就是还是初学，请你开示。哇，他好开心哦！总论第一个偈颂，哇，什么什么啊！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真的，我们修学佛法啊，我们没有在一种经常在知觉、察觉自己的这种我执，或者是这种我慢呢，在提升的时候呢，你没有那种警觉性啊，其实很多长辈啊，他们不愿意说法给我们听的，因为你都已经很厉害了嘛， 我问什么你就我讲一句你讲三句，对不对？还讲什么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长辈给我们开始指导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就要谦虚啊，就要少说几句。那长辈呢会怎么呢？会叫什么？请能享受这样哈。所以我觉得说，知见啊蛮重要的啊。好，我们再来看，如专谈法法平等，不知道从行为的法与非法来，做差别的分别的话呢，也是不对的啊。就是导师认为说，这两个呢，我觉得有一个偏重点了哈，就是倒数第三行，专修取向分别，啊，就是做一种分别观啊，他就用种种的这一种妄有虚妄事来做种种的分别。那倒数第二行呢，他又谈比较怎么呢？理性的，就是法法平等。一个是谈差别，着重在差别；一个是着重在什么呢？理性。好，法法平等，那这一种我觉得都是有偏废呀，有没有？哦，第一个呢，专取事项，就是它，偏重在事项；那谈法法平等呢，就偏重在理项，啊，就是执理废事，或者是执事废理，这样啊，就是倒一边啊。那所以最后就引了这个偈颂。引了这个偈颂，就是性界无机，妄想取一空，是为邪空啊。所以空是我们的一种法法平等的理性，但是它要有事项的分别啊，就是性啊、持戒啊，啊这种基础，所以它是要相待的啦哈，事跟理要相待才能够稳当。好，请看206。所以释迦佛所教导的修行不外乎依法而行，行道法的体证啊。所以我们了解佛法这个正见的培养很重要的，我们对于四谛跟缘起的掌握呢，如果我们掌握得很妥当的话，还有包括三法印啊，掌握得很妥当的话，我们实践到最后呢，所体证的跟我们所了知的就会很吻合啊。但是如果我们了解的不完整啊，了解的不完整，那我们所体证的也许自己也会觉得卡卡的啊。所以这个知见的建立也是挺重要的。好，我们来看挂虎山，依法修行虽然根性不同啊，因为根性不同不一定现身能达到见法的目的，但佛法不依法的体证呢，绝不是等到死后，或者是来生，或者到另外一个世界啊。我曾经在佛青会有听说传闻，有一个同学啊，他说我现身一定要断除杀戒业障啊，有这样子发愿的人，我觉得真的是蛮勇气可嘉的啊。那就是体证佛法是现身的啦，啊，不是死后，或者是来生，或者是他方世界啊。好，我们来看下面挂虎一，佛弟子依法修学，绝不是等到未来或者是他方啊，他是现身现在就能够验实验的啊。第三行，所以佛法的中道行重视什么呢？自知、自觉、自作证啊，它是自己能够了知，自己能够觉悟，自己能够清正啊。有人以为比丘出家是为了希求的幸福，那某比丘就告诉他，不，出家是舍非实乐，得现前乐，现前乐就是现在能觉知的解脱乐。好，八五二，观于法的体现不是渺茫难得啊，所以念出经里提到说，彼朝行如是，暮必得圣境。这个朝就是早上嘛，暮就是晚上啊。如果早上实践的话，晚上就得到进步。 那如果晚上行的话，早上隔天也能够得到进步，就是能够得到生进。这是容易达到，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办法随顺佛陀的开导而行，还是说呢听一听又放在一边。那如果是我们有照着这种道理去实践的话，其实当天啊就能够有所感悟的啊。第三，对于法的实证与可能，佛归纳为世尊现法律，就是 佛陀所说的法跟律呢，离诸乐恼，非实通达。这个非实呢，就是不待时啊，不等啊，不必等的啊。急于现法，源自觉悟啊，所以导师后面就说，非实通达就是不待时，没有时间限制的，什么时候都可以体悟啊。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如果我们这一些理路不通，那如果是我们听闻佛法过后，或者自己深入过后呢，通达，自己会有一些难以想象的喜悦啊。急于现法，或翻译为急此见啊，意思就是如是修行，当下就能体悟此法啊。那这一种经典的形容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注脚48啊，注脚48，这个是法随念其中的内容啊。就是佛在阿含经有提到说，世尊现法律，离诸乐恼，非实通达，急于现法，源自觉悟啊。那玄奘大师在法蕴逐论呢，就一一的拆开做解释啊。那导师在这里呢，导师在注脚48就有一个一个字，导师的白话解释挺好的啊。那什么叫善说呢？就是佛说法是恰到好处的啊，不会像我们有时讲啊，有时讲的讲到突然哎断电，那就连不上去这样啊。那佛说法是刚刚好的啊，也不会让人家做主言辞啊。现见呢，就是能够现身物见，不必等到未来。那无日呢，就是八正道是跟烦恼不相应，它是清凉的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要有清凉的感受啊。好，请看207的注脚。不时呢，或者非时啊，或者应时呢，就是不受时间的限制，什么时候都可以契入。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一些观念啊，我们在走路啊、上班啊、等车啊、开车，其实都可以用于生活上的啊。当然我们不是说转诸道呢发生车祸也不知道这样啊。好，引导就是八正道能引导我们通达圣道啊，有这样的能力。静观就是能够让我们如实之见。那再来智者内证呢，就是佛即弟子所自觉之证的啊。所以如果后人能够亲证，那跟佛跟圣弟子所说的是所证的是一模一样的啊。好，那这个就是法的现证义，有这一些效果啊。好，请看207的上面本文第一段啊，小节的地方。佛法对于如实正知如此的重视，就表示什么呢？充满学习的人充满理智德行佛法的新生命，不是传统他立宗教的信仰而已啊。所以这是对于迷情生活的否定转化为正觉生活的关键啊。这凡圣观啊，大成小成呢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不过下手处的方便还有究竟多少不同而已。什么叫凡圣观？就是一般我们在讲修道的时候呢，都有这样子的区别啊，就是说我们修行，比如说这一个是解脱道啊，这一条是解脱道，那这个是见到位。那这个是比如说我们是阿罗汉啊，声闻圣者。
那如果是学菩萨道的话呢，他其实也是要走这一条路，但是他到了这个三解脱门的地方，他就要转向啊，修广大行啊。所以菩萨在见到位的时候呢，他同样的是菩萨要修入三解脱门而不证，入三解脱门，但是他不证，不证实际。正实际，所以他就在修什么呢？通常得无生法忍，这个地方也称为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那就相当于七地菩萨啊，七地菩萨，那修到十地，然后再成佛这样啊，那所以他是大家都是要经过同样的地方啊，啊，就是三解脱门这个地方。
那这里就是导师所讲的凡圣观，就是那个地方。所以佛法呢，它是能够让我们修学的人充满理智跟德行的新生命。那这种正觉生活的获得呢，是要透过实践的，它不是靠信仰击败或者是他力。在大智度论有一个地方好像是在卷22，他在提到这个佛随念啊、法随念的时候啊，因为佛随念、法随念就是我们在意念佛的功德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恐怖心远离，对不对啊？让我们的恐怖心远离，所以叫佛随念。或者是法随念，或者是身随念等等。那这一种禅定的方法，龙树菩萨在论典里面这样说，他说我们意念佛的功德，所以我们的恐惧会远离，这个对不对？这个真实吗？真不真实啊？啊，你们不知道怎么样，我们意念佛陀啊，意念哪一尊佛菩萨都好，我比如说我在坐飞机，很怕飞机掉下来嘛，现在经常掉下来嘛。比如说我坐飞机的时候呢，我怕飞机掉下来，那我的心呢就一直意念那个观音菩萨。我在意念菩萨的时候，我的恐惧心会远离，对不对？对嘛，对不对？哈，是确切的嘛，哈，对，确实的。所以佛随念也是这样的效用。但是龙树菩萨他加了一句，他加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们修这些随念，我们所念的呢都是别人的功德，有没有？佛啊、法啊、身啊、天人啊，都是这个六随念的，这种都是别人的功德。他说如果是我们修行修到自己有功德的时候，我们就不必意念他人了。就是我们意念自己有戒行，我有修戒定慧，我就能够得到什么呢？离恐怖了，这样，因为我有这一些清净的法，我有修戒定慧，所以我不怕，即使飞机掉下来，我也不怕堕落到恶道，因为我有绝对的信心，我有修这个清净的德行，所以龙树菩萨在他的论点里面，很多地方都是把他力的思想，拉回到自力的身上，就是只要我们自己有修戒定慧，我们其实不怕任何状况发生的，因为我们的业力已经会引导我们绝对去善处，这样了解吗？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小节，正觉的生活，随顺于法的现觉，随顺于法而现觉于法的中道，就是八支正道。八正道的正行项目，八个都是正行的项目。那但是所谓中道，那佛在阿含经说离欲乐边，还有离自身苦行边，那离此二边才是中道。这一部经在十二页，我们的这一本课本十二页已经出现过了，十二页的地方已经出现过。那八正道其实不是在这一章解释的，八 大正道好像是在第十六章是吗？十七呀，啊，八正道每一项的解释呢，在第十七章，也是圆融法师跟本律法师他们要负责解释的啊。八正道，嗯，所以让大家进入三法印也是他们，要让他们让要介绍大家行八正道也是他们啊，所以他们功德很大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的地方。有人以为佛法的中道呢，是不流于极端的纵欲以及苦行，在这苦乐中间取折中的态度，这是误会的。因为有些人哈，他说啊，我不能享受太好，所以我睡的房间呢，不能睡得高广大床，那我要就是不要太享受，但是也不要太清苦啊。那这种修行呢，就是折中了。那佛陀讲的中道其实不是折中，它是八正道，它是八正道啊。那再来，要知道一般的人生，哈，它这里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不是重乐的，就是重苦的，啊，这虽然是极端相反，却都是源自于迷情啊，就是愚痴啊，这个迷情其实就是愚痴的意思啊。那重欲的放纵乐行是一般的，所以有些人修行呢，就发现这一种众乐的弊病，那就转向于苦行啊，那克制自己啊的欲望。但是其实这两种啊，都是一端啊。那一般的人生倾向不处于这两个地方啊，或者是彼此转移的过程啊。好，我们请看208。不管是纵我的乐行，或者是克己的苦行，都源自于情爱。因为有些人的情爱呢，是表现在快乐的；有些人的情爱呢，是希望表现在什么呢？苦行，就是我自己的刻苦能得到别人的认同，得到别人的尊敬，这种也是我执爱嘛，对不对？也是我爱嘛。那不能达到和乐与自由啊，所以佛陀说否定这两者，那阐明彻底的中道，开示正见为导的人生啊。大家把这个圈起来哈，正见为导的人生，自我跟世间唯有透过什么呢？正见啊，就是智慧为前导，才能改善，才能彻底的完善啊。如果没有正见的话，这一切都不用说啊。不苦不乐的中道不是折中，是以智化情，以智导行啊，随顺于法的体见，法的实践啊。所以大家把那个智圈起来，情圈起来啊。智的话就是正见，以正见来化导我们的迷情，以正见来导引我们的德行啊，以智导行。智慧为眼目的中道，随顺法而达到于见法，就进入正觉与解脱的境地，成为圣人啊。到此可说真的把握跟实践了佛法啊。然而依法见法的中道，是为了解脱人生的戏服跟苦迫啊，为了看破这个迷情的生活，实现正觉的自由。到了这里，声闻就以为一切就完成了。那如果是菩萨道的呢，就以为这个正觉的生活恰好从此开始。有了这种深彻空性的正觉啊，才能行于世间，不着世间啊，做种种利他的事业，完成佛陀那样的大觉啊。所以第一个有以为就是声闻，第二个呢就是大圣，这样可以吗？这个我们在前面哈189到190页，刚刚圆融法师也有跟大家说的了啊，189大家自己写哈，189到190啊，也有说过这个道理的， 就是我黑板画的这个图啦。
我黑板画的这个图，就是有的呢，以为说他得了三解脱门，他证得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就是完成他的任务了。但是有一些人就是菩萨，他到了这个三解脱门过后呢，他反而不那么积极证悟。为什么呢？他自己觉得说，我知道佛法那样的好，但是众生不知道，所以他愿意行广大行，所以他就是从三解脱门这个地方而不证实际呢，就是继续行方便道利益众生。那这个地方导师说，如果有证悟法性的菩萨呢，他就是真正能做得到什么呢？不住无生死，还有呢，不着念，就是这个结位才可以啦。就是要方便道理上的菩萨才做得到的。这句话很漂亮，但是要修很久才能到啊。就证悟法性的菩萨才做得到啊。好，我有几个地方，要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大家看一下177页。哦，刚刚圆融法师有叫我讲那个表，我待会看看，因为我也忘了那个内容了。大家看一下177，就是三法印的前面的第二行第一行开始，后面导师这里说，跟三法印相违的，即使是佛说也是不了义的，对吗？跟三法印相应的，就是认为它是佛的法，就是即使不是佛说，佛弟子说，天人说，只要稳了三法印，它都是佛法。但是如果是跟三法印不契合，即使是佛说也是不了义。这个不了义，不是说没有用，它可能是人天法而已，人天法，它这不了义是说它是为人生善这样子的内容，所以这个不了义也许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做其他内容的补充。再来的话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个地方，我们还没有讲这个表之前给大家看一个地方就是192，附录二，解脱道路的修慧次第。这个内容其实跟清净道论是一样的，跟清净道论是一样的，但是导师在说明的时候，导师是用解脱道论。为什么我要切这一段在这里呢？其实是有一个用意的，就是我们在谈到生无来时，灭无去处，生就是生无所来，去无所至，这样子的不来不去的证件呢？原来在很多阿毗达摩的论点，其实他们就有说到了，这个是共生文的智慧来的，共生文的智慧。所以我们前面不是有提到说，大圣的一时相应呢，它是源于空而直接契入法性的，这种是属于立根，而且是少数人能够有的这种观照，对不对？它是由空契入的，它不是由无常、无我、涅槃这样次第，它是顿入的，立根的菩萨它是顿入的。那这一种顿入呢，就是它原一切呢都是本来就是空寂，这一种寂灭。那之前就有同学问我说，如果我们看待一切事物呢都是寂灭寂灭寂灭的，那会不会变成很消极
会不会变得很消极啊？比如说我看圆融法师，他就是一个尸体。我看普光法师，哎，又是一个尸体，这样哦。我看每一个，那这样子会不会变得人生很消极？因为你说极灭嘛，哈、哦，这个就是对极灭的定义有一点不是很清楚，才产生这样的疑惑啊、哦。那大家看一下最后一段啊，192最后一段，在我们在修毗婆舍那的时候，这个修慧次第呢，在清净道论、解脱道论呢，就是在修 vipassana 的时候用的。他在观五蕴的无常、无我的时候呢，无常是观他的法的生灭，我们才见得到无常，对不对？比如说我观，我的心，我打坐的时候呢，我的感受是，哎，一直起起落落生灭的。这当中我们也可以觉察到呢，这个苦受是无常的，对不对？有生有灭，所以在生灭法当中，我们才可以观察到它的无常。但是如果是进一步，我们看倒数第四行哈，192，更进一步，那论点教导我们呢，怎么样呢？不作意观生。唯见心灭，就是我们观生灭啊，主要要了解它的无常意，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一直观生灭的话，我们的厌离心没有办法产生，所以它就进一步呢缩小那个范围，只是观灭而已，就是观灭。这个灭呢，其实不是消灭哦。我们看下面的解释哈、哦，这时候不观升起的相，专观这个灭。一面观诸法必归于灭， OK， 这个大家能了解对不对？有生必有死嘛，所以这个生者必灭啊，这个是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呢，这里就有阐明到说，一方面是观察那些还没有灭的诸法，它是起无所起，住无所住，不是自体能起能住，它是如闪电般刹那刹那当体，都是归于极灭的。所以如论中说，第一义中无来无去啊，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观灭的含义啦啊，它不是消极的。所以我们看193第二行啊，第二行，一切法皆归于灭，这个灭呢当体就是空，这个在如来根本教中是从无常观空的方式，那在阿毗达摩呢就称这个为观灭智。我们说观有观生灭智嘛，对不对？生灭智它慢慢要缩小，就是只是观灭智，你观一切法呢，它归于灭，而且它是当体即空的，其实就是没有自性的意思、啊、那意义法没有自性是空的话，我们就不会对意义的法产生懒惰而会厌离跟起恐怖心。那起恐怖心不是害怕、哦、就是我们不会去懒惰它的恐怖了、哦、那所以能够见到这种意义法的这一种、无常苦无我、啊、才能达到正性离生、哦、见到位、哦、才能够证得出果、哦。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毗婆舍那观有兴趣的，可以参考这一段、哦、慢慢读、哦、回去慢慢的读。好，我再来补充这个总表的地方，请看194页。再好，我先讲这个了哈，来，待会我们再补充前面的。那我们从第十章我论因所因开始呢，导师就介绍三重因缘、啊、就是果从因生、四代理程跟有依空力。果从因生比较着重在原生法、啊、就是事相上来说的，所以它不会，它避免无因生、邪因生。那四代理程呢，是从理则上来说的啊，那它是因缘法的阐明，就是此有不彼有，此无不彼无、啊、那就是缘起之性和生道之性。那缘起之性就包括流转环灭、啊、那这个就是四谛、啊、四谛的关系、啊、 那圣道之境的话，它就通于灭啊，但是它主要是道地啊，因为道地能够引导我们到灭嘛，还灭，所以它是属于圣道之境。那不管是我们理解缘起的持有故彼有确认性，也可以得到法住智。那如果是我们透过圣道之性确定说八圣道能够让我证出果、无果、三果、四果，这种确定性也可以让我得到法住智的。所以得法住智是你只要透彻理解世代理程都能获得的，你可以透过缘起法，也可以透过八圣道，都可以啊。那有一空立是什么呢？凡是存在的必于空而立，不管是事相跟理则，它都属于有。所以刚刚圆融法师上课也说，不管是事相或者是理则，都是属于有存在的，存在的东西，那它本性是空的，这样的含义。好，再来的话呢，就是十一章，十一章主要也是讲缘生跟缘起这两个啊。那十二章就谈三法印啊，我们看表的第二个啊。所以我们真谛法有两个内容蛮特殊的，一个就是三重因缘，第二呢就是三法印，三法印，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啊。那无常的话就是要观察时间性，无我的话是观察空间性啊。那时间性的话就是有前后相去，那空间性的话是谈它的相依合合。那涅槃性当然不用说，就是不生不灭，它是毕竟空啊。那在阿含经就形容这个生灭法无常为有为法啊，那涅槃不生不灭为无为法。但是导师在书里面特别强调说，只有这个无我它吻合缘起的持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啊，这种因缘法的深意啊，所以它能够通达有为法和无为法啊。所以这个无我是最重要的啊，在三法印当中它是最重要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是真谛法啊，就是我们一定要理解的这种真理的内容。再来的话，如果知见培养了，那就是我们修道的正见养成啊。所以我这个箭头呢就一直画到正见，有没有啊？所以我们八正道的正见啊，其实主要就是要了解四谛缘起三法印啊，这些主要的内容就是佛法根本的特质，就是这一些。再来的话，我们了解这一些其实是为了建立正见，正见过后不是就达到目的，它只是修行的开始啊。所以有了正见呢，我们要启动我们的中道行，就是要有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啊，就是修这个戒定慧啊。那我们说理性的思辨呢，我们课本不是有，对不对？理性的思辨其实就是正见啊，正见。所以佛法讲理性的思辨它跟哲学不同，因为它会产生信心。所以我们培养正见哦，它会信成就啊，会有清净的信心。如果我们听闻很多佛法的道理，我们在培养正见的过程却对佛法的修行没有信心，这个其实不是我们八正道的正见。所以八正道的正见呢，它一定会产生清净的信心，对三宝修行啊有清净的信心，它反而会越来越浓厚。所以这一种理性的思辨呢，它不会受迷情啊这一种愚痴无明爱的这一种牵绊啊，它反而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观察而得来的确认啊。所以这种正见呢就不是一般世间所有的。那有了这一种信心，会驱动于我们做佛法的思维，然后会驱动我们去修戒定，然后最后呢，当然因为如果我们有圆满的修学止观，它就会引导我们开发我们的五漏慧啊，就得到解脱果啊。所以我们第一章所谈到的真谛法， 中道法跟解脱法其实就可以贯穿整个修行的次第，这样大家可以抓得到一些要点吧，这个图表可以吗？可以哈，好，我们还有一分钟，大家可以看一下163页啊，163。163，我记得当初有跟大家稍微讲过这一页了，对不对？啊，那我要大家再回顾一下，就是163的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啊，就是我教大家写一个三法印的地方，有没有？就因为因缘和合而有，因缘离散而无，这个就是开始解释三法印啊。那导师在这里说，佛教的三大真理被解释因缘的时候呢，揭露出来啊。所以我们在观察友情的缘起、身心和合的相续的历程啊，可以知道无常。那习习变动的身心和合，没有独存的自我，所以那三法印的第二就是被称为无我。倒数第三行，如果我们透过无常无我的观察，能确立涅槃寂静，一切法归于涅，那唯一切法的本性，如大海的每一个波浪，必归于平静一样。所以三法印它只是缘起法不同的开显啊，开示而已。所以其实它都环绕在这种四尊正法的特质在说明。OK， 我们时间到了啊！我要补充一个注注了啊，忘记给大家，就是313页，313，看到了吗？好，大家看第二行哈，第二行，从缘起的三法印的深意来说，无常即是无有常性。本就是空的意名 ，A 就是在谈声闻弟子 ，B 就是谈菩萨、哦、所以大家看一下菩萨这一个、哦、B， 佛从菩萨而成，菩萨的观慧直接从缘起的法空性下手，见到一切法的中道，缘起的中道无有自性，空不生不灭，本来寂静。那因为见到空，才能在生死中忍耐种种的苦而不积极的治疗，从入世中去完成佛道，自利利人啊。这个就是我们之前189页，大家可以副标一下啊，189页的地方啊。所以这本书其实是真的是蛮相互呼应的啦啊，所以我们好好把它理解完整，那对我们修道一定是很有帮助的。好，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了哈，我们一起来回向，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